俄中突然在亚太联合巡航，中共航母闯第二岛链被捕。川普一对一闭门回普京，外媒忧赫尔辛基重演。台禁公职人员、公务员出席中共九三阅兵。美穆斯警告，共产主义就好似癌症蔓延全球。小米智能门锁认错人，被外卖员开门吓傻屋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购买正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宣布，一支由俄中两国海军舰艇组成的舰队已经从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启航，前往太平洋执行亚太地区的联合巡航任务。日媒报中共两航母现中第二岛链，日本战机随后进行航母攻击演练。编队包括俄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舰、中共军队绍兴舰和千岛湖舰。舰队在驶离亚亚克湾后进行反无人机防御及综合防卫演练，并实施多阵型机动转换训练。这次巡航目的在加强俄中海军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监控海域态势，保护海上经济活动。之前双方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演习，俄方表示这类演习是对美国在亚太军事集结的回应。据读卖新闻14号首次披露，6月中共海军辽宁号与山东号航空母舰首次在第二岛链东西两端展开舰载机起降训练，总起降约1120次，期间在钓鱼岛及南鸟岛、冲绳鸟岛附近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日本自卫队同期在钓鱼岛海域实施针对航母的攻击训练，动用 F-2 战斗机搭载空对舰飞弹，意在向中共展示对抗姿态。训练地点选在辽宁号曾经过的海域。日本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无意美中航母对抗，目的是提升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阻碍美军支援台湾。日方刻意使用 F-2 而非匿踪战机，意在俾中方睇见训练，以传达对抗信息。期间，日本 P-3C 巡逻机仲遭中国舰载机异常接近，显示中方挑衅升温。据 Breaking Defense 报道，美国无人艇制造商施石透露，其测试无人艇江鱼号在太平洋航行中，与中共055型驱逐舰南昌号在6月在关岛西北约330英里处近距离接触，相距仅数公尺，凸显无人艇在国际水域运行的风险，并暗示中共挑战第二岛链的意图。江鱼号从圣地亚哥航向日本，进行6个月7500海里测试，遵守国际海事法规，透过 AIS 通报位置，成功避免碰撞，与大型货轮相距5至10海里为常态，几公尺距离极罕见，暴露公海运行的复杂性。CSAS 呼吁建立国际规范，防海事事故与国际纠纷。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退役的阿姆乌级护卫舰出口至东南亚国家，除菲律宾之外，印尼和越南亦为潜在对象，以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日菲防长6月商讨出口计划，日印1月同意加强海洋合作，越南则在2024年底获日本二手运输车。另外，14号日本企业 Spetti 推出 AI 防灾及风险管理系统，协助菲律宾各类网络不实资讯。该系统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促成之下，与菲律宾之通讯科技部合作，菲律宾版 Spetti Pro 正式启用，突破传统硬体援助，展现日菲防灾合作新模式。 Spetty 创办人川上健治郎话：菲律宾成为系统国际推广首站，盼未来引入台湾。四月日菲领袖会议上，日本首相石破茂承诺加深防灾合作，分享日本经验。礼拜四，普京在黑宫会见高层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为结束俄乌战争做出积极而真诚的努力。他暗示在下一阶段，如果能够达成战略武器的控制协议，将有助于为两国、欧洲乃至全球创造长期的和平，可以为8月15号在阿拉斯加的美俄峰会做铺垫。双方可能讨论延长将在2026年到期的新 STAR 核武条约。该条约是两国目前仅存的核武军控协议。同时，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指出，普京与川普将在阿拉斯加举行一对一的会谈，只是由翻译陪同。随后双方代表团再按照5对5的模式加入正式谈判，并在会谈后共同举行记者会。这个一对一的闭门会谈引发外界担忧会重演2018年赫尔辛基争议。当年川普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对俄干扰大选的结论，反而相信普京的言论，使当时的国安团队非常震惊。卫报分析指出，这次闭门会谈缺乏幕僚在场，可能被欧洲和乌克兰利益在谈判中受损。有专家形容，川普喜欢即兴发挥，而普京擅长应对，双方在这种情景下的结果有些不可预测。在赫尔辛基事件发生之后，事实证明川普没有完全理解普京的意思，协议亦不了了之。专家担心，如果这次会谈缺乏监督，可能再次出现无法落实的承诺，甚至被俄方掌握话语权。据报道，在美俄峰会前夕，欧洲领袖重申5大要求，包括维护乌克兰及欧盟的根本安全利益，任何协议必须以停火为起点，并确保乌克兰直接参与谈判。各国亦强调，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国际法与领土完整的原则。政客新闻网报道，三位知情人士说，川普在德国安排的多方线上会议中告知欧洲与乌克兰领导人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需要附带条件。不过消息人士补充，川普表示只有在该行动不属于北约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这一保障目的是吓阻俄罗斯未来的侵略，但是细节还未确定。美国不会直接提供武器或派兵，只会向欧洲出售部分武器提供乌方使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礼拜三肯定了消息人士的讲法，同时表示欧洲和其他盟友可能会共同参与提供这类保障。欧盟方面在礼拜四对这项提议表示欢迎。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对彭博电视透露，之前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中，他曾经当众问到，在座各位是否都愿意对中共征收 200% 的关税进行二级制裁呢？不过在场的各国领导人都低头回避，不愿接话，好像在这里低头看鞋。贝森特补充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刻，或就此保持沉默。川普总统正在创造新的筹码，我们需要欧洲人加入，增加这些制裁的效力。不过这个想法没有成为 G7 正式议程，亦没有出现在最终声明中。据中央社报道，梁文杰表示，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亦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呼吁各人不要参加中共93阅兵与官方主导纪念中国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相关活动。梁文杰宣布禁止中央与地方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包括所属单位人员及曾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或与国家安全相关机关特定身份人员出席中共93阅兵与官方主导相关活动，违反者将依法处以罚锾。 停止或剥夺退休给予或追缴勋奖章。梁文杰仲话，倘若有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附录参加，涉及从事任何形式合作行为，比如签署协议、备忘录或发表共同声明、配合进行宣传等，将依两岸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裁罚。报道提及，针对网红馆长陈之汉日前表示，有意前往北京观看中共九三阅兵，并将在现场直播。梁文杰回应，这波禁止公告主要针对政府公务员、公职人员以及一些曾任政府重要职位的人员。一般民间人士若欲前往，不在禁止范围内。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评论说，台湾此举是预防中共取得对台政治统战效果，亦是为了防范中共借此对台遂行统战操作。这个是必要的，亦是必须的，因为中共会对付大陆人士进行各种有利中共的教育，而且会不择手段地利用人心的弱点和方法进行统战，甚至发展间谍人员。台湾陆委会提出三大警告是合情合理的。近日，美国加州千丈树前市长、资深牧师罗伯·麦考伊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他警告说，共产主义就好像癌症一样，正在向全世界扩散，已经对美国自由制度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人们缺乏对真理的坚守，就无法抵挡住这种渗透。他提到，今年二月，神韵艺术团在华府遭遇炸弹威胁，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共早已经渗透美国各级政府，施压阻止神韵演出。中共是假装友善的暴政政权，实际上是用金钱控制人民，再夺走自由。麦考伊批评中共虽然自称是人民共和国，却根本不理解共和的含义，亦没有道德的法规，更不承认上帝。当道德被移除，法律就会变成奴役人民的工具，而这个正是共产党的本质。在谈到美国是否能够抵抗共产主义时，他警告，自由就好像肌肉一样，不锻炼就会流失。美国人必须保持警惕，坚持捍卫自由，否则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将被剥夺殆尽。他引用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的话讲，只有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民才能够治理共和国。不过尽管这样，他对未来还是保持乐观。他观察到，美国正在出现由年轻人带动的保守派复兴运动。他利用 TikTok 内部数据指出，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是在18到30岁的人群中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意见领袖。而家年轻保守派运动的规模之大，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麦考伊在最后补充说，独立宣言不只是为美国人写的，而是给全人类写的，适用于所有信神的人。追随上帝，你的国家就会繁荣。8月13日，小米智能门锁识别错误导致门锁被自动开启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一个用户在网上发帖埋怨，自己去年购买的小米智能门锁认错人，居然被外卖小哥开了锁。消息曝光之后引发担忧，发帖人史先生的贴文显示，当晚自己点了外卖，外卖小哥送餐时将外卖挂在门把上，结果门锁启动人面识别，将外卖小哥认成网友本人，直接开门。当时自己正在床上看手机，发现之后赶紧自拍保留证据，证明门打开时自己确实还在床上，然后打开门看到外卖小哥亦是一面诧异。史先生说，事发当时手机同步收到系统提醒，显示门锁是由本人在门外操作解锁的。出问题的门锁型号是小米智能门锁2 Pro， 去年10月买的，之前偶然发生过识别失败的现象，但是他真还可以接受，立毅是真的不能够接受，觉得好不理解，好诧异。对此小米客服回应，会将问题汇报到总部，由专员联络。 不过这个已经不是小米智能门锁第一次出问题。很多网友表示屋企的智能门锁已经多次自动开门。小米的指纹锁千祈不要买，一个保质期马上就坏。我屋企的小米门锁会自己叫唤。我上报说我屋企的门锁黐线了。还有人贴出受伤的照片说巨坑巨雷，门锁会自动咬人。有网友表示担心，居然将陌生人认为屋主然后开锁，有些怕怕。现在不理什么牌子的智能锁都靠不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